腔调可能好一点，因为待会我们你们可以看这个 PowerPoint 可能会清楚一点，因为你们重点是看他们，你们没有要看我嘛，对，我没什么好看的哈。很欢迎大家今天能够来哈，因为今天外面其实也有一些小雨，而且天气也很冷。我刚刚有一个感受，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很特别的一群人，在这样的礼拜六的晚上，我们还聚到神的面前来。其实我们有很多事可以做。那我们今天我相信是因为神他自己吸引大家来到他的面前。不管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我相信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机会能够再重新思考神给我们讲的话。那我们可能可以有一番新的认识。那也很高兴看到很多的新朋友，特别是其中有一些我几乎是天天碰面，就我都不知道，我送小孩常常看到的一个妈妈。那原来他的孩子跟我的孩子在同一个地方，是同一个托儿的地方。那很高兴能够欢迎这些新朋友来。我今天的题目呢，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我今天要讲什么题目哈？那我现在先问一下各位了，这个 news 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听新闻吧？好，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有没有人现在还在看报纸的，请举手。不错啊哈！我其实是 what a good old days 哈。我最记得我已经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台湾来的哈，台胞。我最记得要是下雨的话就不能骑那个摩托车，所以就要坐那个巴士。坐那巴士下雨的话，就记得从学校到我们家呢，我刚好买一份报纸呢，刚好那个做完就把那报纸看完，下车还可以很漂亮送给旁边的。是这份报纸我看完给你了。那其实大家都很喜欢看新闻或听新闻。那我不知道问你，你们现在都还有人读报纸？那天其实大部分有没有人说我有大部分的新闻是从电视看来的，请举手。大家都不看电视啊，好现象，非常好啊。因为看电视很浪费时间，对不对？那是听广播听来的，举手。这个应该也有听广播。那其实大家现在都是一到办公室把你的 computer turn on， 你就开始看什么网络新闻，对不对？我觉得网络新闻都会帮你分类吧，对不对？那你不知道从哪一个开始看的？从财经方面，就是 financial news 开始看起的，请举手。老实讲嘛，没关系嘛，拜托，都不敢举手啊。我知道，因为你第一件事情到公司先打开你的银行 account， 看你的投资多少钱，那些钱还在不在？对，先看那个，再看那个。OK， financial news 先从那个政治新闻先看的，请举手。政治新闻先看，先从影剧版看起的，举手。我喜欢看影剧版我喜欢看影剧版，不管是美国的啦，这个亚洲、台湾的、大陆，我都喜欢看影剧版。OK， 某某哪一个艺人，他们家的猫死啦之类的，对不对？新闻总是吸引人嘛，对不对？为什么吸引人？我最记得我念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我们那时候我们要读书的时候要学一个科目叫做公民。公民你们大家知道，就是这个教育啊，教这个 citizenship 的教育。我记得我们公民老师那时候有一次问我们说，你们都看不看电视新闻啊，还看不看报纸啊，就几个同学举手啊，然后就说你们为什么要读新闻？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傻傻的回答，你猜我怎么回答？我傻傻回答，还最后得到包养了。我跟他说，我为什么要读新闻？因为才有话题跟人家讲。我们听新闻常常就是，怎么他知道我不知道，挺丢脸的。知道我也知道，两个有话聊嘛。你是不是大部分，不然新闻利益到底是什么？对不对？我们现在从一般的新闻看还不够，我们还喜欢什么？最新新闻 ，latest news， 对不对？最新的新闻，最新新闻还不够，我们还要什么 ？breaking news， 即时新闻，随时掌握脉动，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新闻车啊，他们都有一个 SNG 的同步，同一时间就到那边，什么卫星报道啊，鸡毛蒜皮的事情，他也在那边让你报道。总之呢，大家喜欢新闻，但是呢，大家遇到新闻。听到很多新闻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就蛮重要的。为什么呢？我们这次题目叫做新闻哇哇哇。那我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当然是有一个电视节目，台湾有一个电视节目就叫这个名字。我有时候到我爸爸妈妈家看那个卫星，他说这个名字取得不错。你知道为什么觉得这名字取得不错？因为大部分人都是新闻哇哇就停了，你没有再去挖。我们通常新闻就哇哇就完了嘛。对不对？你讲我也讲，你挖我也挖，挖完就完了嘛。有没有人去挖那个新闻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很少，对吧？你待会我可以考你几个问题 啊，但答对了有奖品啊，怎么有奖品啊？有奖品，你就知道我是有备而来啊。我们讲到新闻，我们对新闻的处理态度都是新闻挖挖啊，挖挖就好了，你挖一声，我挖一声，大家也就回答。我们不去挖它。那我想问一下，但这一题没有奖品啊。但这一题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最近最红的新闻是什么？真的吗？他不越打越差了吗？你们也看到新闻他越打越差，对不对？哎，对啊，最新现在最红是他嘛 ？Insanity, right? OK? 有没有人认识？最近有没有人听到另外一个名字？除了 Jeremy Lin 之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 Joseph Kony。有没有听过 Joseph Kony 这个名字？都没有啊！哎呦，那表示你们都脱节了。你去问你的孩子，现在是在学龄的孩子，在中学的孩子，你去问他谁是 Joseph Kony， 他对他们来讲现在是最大新闻，可是你不知道。我们还只是在林书豪，那就表示你的管道，你的新闻管道跟他的新闻管道完全不一样。你现在去看 YouTube 上面点取最多的就是那个叫做 Joseph Kony 的。好，我稍微讲一下他是谁。他是乌干达的一个很可怕的统治者，他专门抓小孩来当他的小士兵，男女都抓来，然后把他们家人杀掉。这件事情呢，现在呢有一个活动啊，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就表示大家现在新闻管道不一样。你孩子觉得重要性，你觉得不重要啊？哎，这个林书豪孩子也觉得还好。那我们就从林书豪这个新闻来讲起，看你是属于新闻哇哇还是新闻哇哇哇，你试验一下你自己就好，对不对？你看完林书豪的新闻的话，哎，这个新闻大家都知道，大概为什么会很特别？因为他是什么？华裔的。第二个他是什么？哈佛的。第三个他是基督徒，华裔哈佛基督徒，长得又一副很华裔的样子。你看他长的样子，就是典型的我们说老中的孩子在这边长大就长得这个样子。你的孩子要是男生，他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尽量多样化一点，鼓励你的儿子，只要是男的话，头发留长一点没关系，我喜欢剪这种头，但刻板印象。华裔，哈佛，打篮球，基督徒。听完他的故事，哎，有什么感想？你从这个新闻，这一连串的新闻，你得到什么感想？哦，报纸感想好多哦，哦，好多 business school 还特别为他写书啊，如何成功，对不对？有没有人能不能讲一讲你听完这个新闻你的感想是什么？没关系啊，感想就是很哀伤，对不对？你越打越不好啊。我个人的感想是这样哈，我们看到他，我看到最多都是在讲这件事情，就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年轻人，很好，那个他的妈妈教他教得很好啊，他妈妈教得很好，他是基督徒的家庭，报纸啦电视啦一直常常讲说林书豪。每次人家访问他，他会把荣耀归给神，很好，真的感谢主。然后他呢，都常常引一段圣经的话，他引哪一段？你们记不记得？他说什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然后盼望不是后面在这就没讲了。哎，这个不论中外啊，这个报纸啦、杂志啦，或者都是在讲说，哎，他常常引用圣经这一句。那我要问一下各位啊，这一题就有奖品了。我希望是姐妹来回答。这一段话啊，他是引用这一段话是从圣经的什么书什么章节出来的？有没有人知道？基督徒请举手。我只有这个礼物是给基督徒，其他就没有了。啊，基督徒都不知道。啊，那个来，那个姐妹，你有举手？不是哥林多前书 ，sorry，、yeah. 对，罗马书几三章，不是第三章，也不是十三章。你这样要从第一章猜起吗？比三章多，比十三章少啊。好了，第五章，第五章来，第五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送。这个叫做呢，神给这个当妈妈的人呢一些话语啊，来，刚好看的，好，谢谢。哦，接下来还有奖品是给慕道友啊。 那看完这个，大家都其实我老中特别喜欢这个，因为这听起来像武功秘籍的话，对不对？老中最喜欢这个，患难生忍耐，好，什么任督二脉打通，你读完一段就会飞了嘛，对不对？我们老中看到这个特别喜欢，你不要讲老外也喜欢这个，但他其实都忽略掉一件事情。你假如说这个新闻你只看到这些部分，其实林书豪你去注意到，他每一次引用他这一段，他是整段讲完，他不是讲到这里。因为你只要只看表面的话，你会觉得说这个孩子很伟大，年轻23岁他就能够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真是不简单啊。爸爸妈妈真教的真好。其实他没有把话讲完，圣经的整句话是这样子哦，他怎么说？他后面是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也就是他讲的说，他能够这样是不是他厉害？不是哦，是他里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叫圣灵。而且让他有爱，他才能够怎么样做到这样的。可是偏偏的报章杂志后面这个都省略掉，只把患难生神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大家觉得这个好像是可以练的。你们来到这个教会，或者你过去你是信主不信主都好，你只要认为基督徒是可以这样练出来，那你就错了。基督徒不是你自己有办法练啊，你就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不是耶。是因为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才有可能做到前面的这个东西。这其实林书豪他讲得很清楚，可是偏偏新闻都没有把它讲好。所以我们看到新闻的时候可能会有错觉，因为新闻的来源怎么样？不完整，不完整。所以我们读新闻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那我再来问你，这是最近热门的新闻，2011年刚过，票选2011年的第一个 Number One News 最重要的新闻，最重要的国际新闻，大家猜猜看是哪一个？这一题有奖品。大家都忘记在学校回答之前要举手啊。我们欢迎慕道友，因为我这个是欢迎今天新来宾能够回答。你讲新闻，新闻去年一年的新闻最大条是什么新闻？我们欢迎慕道的朋友，来，慕道朋友就是说你还不是基督徒的啦，啊，来，讲，举手。哦、OK， 是行家，没有错，送。这个是99只羊的那个音乐选集第一集。谢谢，可以在车上听啊。第一新闻是怎么样？本拉登，宾拉登，我喜欢叫本拉登啊，不喜欢触我的眉头嘛，对不对？啊，本拉登，本拉登呢？被杀掉了，被什么海豹突击队干掉，对不对 ？Number One News， 那当然你会说这是你讲的吗？这个新闻来源呢，就是我们这要讲很清楚。这个是叫做一个 Associated Press， 这个新闻来源排名第一的新闻。这个新闻你还记不记得你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是谁告诉你的？还是你看到了？还是有人打电话告诉你？是人家打电话告诉你的，请举手。那我们家人挺无聊的啊，我一个亲戚打电话给我，他打电话来，我说什么事啊？哎呦，这个本拉登被干掉了。我说好嘞。我刚才讲说你还挺闲的嘛，是吧？有人是就是网页新闻嘛，对不对？这件事情在你心里成为事实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一想，新闻来源是什么？你有没有想一想？这一页很特别，是因为它下面是谁讲话的？是奥巴马，美国总统，他亲口讲说，美国的特种部队杀了本拉登。所以这个新闻来讲话的人，你相不相信？美国总统话算是可以相信吧？你再不相信，那很难的。那我在今天在讲什么，大家都没有在听，对不对？我们会看看新闻是什么人讲的，对不对？这也是世界大条新闻啊，对不对？可是当每个人观点不同啊，你会觉得说，无所谓啊。那这件事情在你心目中，这件新闻发生之后，你有没有去挖一挖这件事情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恐怖分子的头子被杀掉了， 哦，从此可以平安过日，是不是？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哇，美国真是独裁啊，好可怕，对不对？送他的士兵到国外去把人家干掉就回来，对不对？其实他常在干这种事啊，对不对？又不是第一天。还有什么 ？What else？ 这么去年最大的新闻发生了，你就这样让他走了？啊，你脑筋都没有去挖挖挖，你就挖挖就停了，没有再去挖嘛？那个时候刚死掉的时候，不是跟人家聊吗？现在呢，这是 Number One News 哦，他的新闻来源。讲话的人是谁讲的？你听到这个新闻讲起来是从奥巴马亲口证实。再来，那第二名是什么？第二名的新闻是什么？举手吧，新朋友。第二名，第二名的可能性就有很多。哦，日本发生海啸，送。现在看到这个图还怕吧？对不对？去年也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发生的，对不对？日本海啸，排名第二的大新闻。可是你说实在，我今天要是没有把这个图拿给你，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还有在想这件事情吗？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不过发生就发生，而且最重要是发生在哪一国的？啊，外国的事情嘛。对不对？还发生在日本哈，有人还窃喜，对不对？南京大屠杀，你杀我多少人？还有搞不好有人这样想啊。但这件事发生在外国嘛，你们心里说再重要，无觉无感啊。那我们今天到底要讲哪一个新闻？在1900多年前，有一个新闻发生了。这个新闻呢，传了1900多年，到现在人家还在讲，至少今天还在讲。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刚刚的 Number One News 跟 Number Two News， 不要说1900多年了，10年之后还有没有人特别讲这个？大概就很难的。1年之后可能有了，因为最近要周年了嘛，对不对？你可能电视上又会看到，10年之后会不会再提这个事情都很难。不要讲100年了，可我们现在讲的事情是190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过去1900多年一直在讲的一个 news， 叫做 Good News。Good News 就叫做什么？福音嘛，福音这件事情，你今天来这边就是听跟神有关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已经传了1900多年，一直在讲。这个消息是最值得挖挖要去挖它的。你不挖它的话，人家怎么会讲那么久？这些新闻要挖，其实都有东西可以挖，对不对？你们知道这个日本这个海啸刚发生的时候，最特别的新闻就是说，其实是他们自己核子试爆自己搞的。有没有听过这个消息？有，就在他们邻近，对不对？所以他们活该倒霉，对不对？小日本要发展核武器，活该啊！马上就来了，对不对？然后现在又说他们的地壳快要裂掉了，什么话都有讲，但你可以去追啊，你可以去追。那我们今天到底要追这个新闻，还是本拉登被杀掉的新闻，还是追以下的新闻？以下的新闻曾经发生在1900多年前，发生的地点也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一个国家，叫做什么？叫做希腊，对吧？你现在很关心希腊吧？本来是一个弹丸的国家，但是听说希腊万一这个国家的国债撑不住，整个欧元就要倒台，欧元就要倒台，你存在美国股市的那些股票就有问题，所以你就开始关心这个弹丸之国希腊这个国家。那我们讲这个发生在希腊1900多年前，到底这个新闻有什么特别啊？我们来读一下圣经，我们一起读好了。好，请。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等。在1900多年前，发生在雅典。雅典这名字翻得真好，听起来就很典雅，对不对？雅典这个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一个叫做保罗的，这个保罗是一个使徒，他亲身经历过神。他到了这个地方呢，他讲了两件事情，对他们当时候来讲是一个 breaking news， 很震撼的。 一个是讲耶稣，一个是讲什么复活之道。在当时他讲了耶稣神变成人来到世上为大家死，罪归到他身上，死后还活过来，他来讲这个东西，在当时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新闻。他到这个地方来呢，他发生的故事，那我们来看看他这个故事在发生的时候呢，有什么值得我们要注意的，今天可以运用的，不要认为这只是发生在当时的故事。保罗跟我们今天绝大多数的基督徒一样，特别是休士顿的基督徒一样，我们在世界上来看呢，都不是很有用的，都不是很能干的，有用能干的都在东西岸。讲这个话有点伤人啊，但是老实说了啊，我们这边是属于比较怎么样，中产阶级啦，你不是最厉害的，当然也不是最差的啦，我们就在这边哈过过火。保罗是这样的啦，他那个时候到了全世界第一流的大臣，什么第一流大臣？文化大臣、教育大臣，雅典，他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啊。保罗他是犹太人啊，虽然在犹太人里面当师父，在雅典来看他是一个乡下土包子，他可能衣服都不知道怎么穿，对不对？人家拿名包名牌，他连那个牌子是什么他都没看过，哎，比较像我们休斯顿人啊，对不对啊？我们休斯顿到东西岸去逛那个 shopping mall， 我有过经验啊。人家我说这个我这名字我连听都没听，休斯顿我记得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店，他们就说对啊，你还没到你们那边去啊，啊，我们都比人家外慢一年到一年半嘛，对不对？感谢主啊，我们就跟这个保罗一样啊，我们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啊，是没有你们厉害，你们现在回国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我们是第三世界啊，对不对？不管你到你是回中国回台湾都一样，你很先进啊，他什么东西都比你新，什么东西都比你好，对不对？很多东西你还不知道怎么用，他们也看得出你很窘迫，看得出你很小气，看得出你吃饭的时候那才花多少钱，你说哎，可不可以打包回去？就是我们啦，就是个保罗，他都在雅典看，哎，他等候他的同工啊，有一个叫希拉，一个叫提莫泰，那就按下不表。哎，这个保罗来到这个大观园，他不是在看哇，祖国总算把这个建设建起来了啊，看很好，这个地方贵宝地什么好，他不是，他只注意到什么，满城都是偶像，大家并不是真正敬拜真神，他是注意这个事情啊。他们有在注意说，哎呦，那边的妇女到底是穿什么衣服，男士到底在玩什么，股票涨还是跌，现在该不该进场，他不看这个东西。他说满城都是偶像，而且他接下来就怎么样，心里着急。我们今天在座各位基督徒，我们自己问问我们自己看看，当我们回到我们的原生的国家，或者说一个陌生的地方，可能当地也不是我们自己人，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的缘故感到哎呦，他们不认识神，心里感到着急？很少啊，我们通常都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看一看，哎呦，今天礼拜天，哎，算了啦，这边也没有什么教会，不用去教会了。那是我们基督徒，哎，我们跟保罗很不一样啊。保罗他一个外地人，在雅典等候他同工的时候，看见满城的偶像，他心里怎么样？心里着急。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是福音的题目，但是也提醒我们基督徒哈，我们实在是应该有一个迫切感，好，迫切感。那你说呢？我们在休士顿有没有很多偶像啊？有没有？有啦，你不要以为弄起来的像叫偶像，我们心里常在想的东西也是我们的偶像啊，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偶像啊，对不对？我看到很多妈妈，特别是那个很俊秀挺拔又会读书的儿子，有时候看到那个妈妈看她的孩子那个眼神就是在看偶像一样，真的，又会读书，长得又帅，身材又好。我曾经遇过牧者的太太啊，就是俗称师母了，他的孩子非常的优秀，男的非常高，他就说哎，在灯光之下我看我这个儿子的躯体，神怎么把他照得这么美丽啊。所以不要以为偶像一定是看得到那个金银铜去做的，我们心里或多或少都有偶像。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当这偶像夺取了神在我们心里应该的地位了，保罗就替我们担心，保罗就替我们着急。然后呢，他担心他着急他怎么样呢？这就是我们保罗兄最伟大的地方。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怎么样辩论。 这个人他很带种，怎么样很带种？第一个，他说我要把耶稣跟复活之道对你们来讲是新的东西，我要跟你们讲明白。我先从怎么样会堂里面，什么叫会堂？有一些他认识有唯一真神，但是还不认识什么耶稣，也不 还不知道复活之道的这些人，先跟他们谈起。这些人对旧约有学问，有思想，他跟他们在一起，其中有他自己的同胞犹太人，也有什么叫做前进的人，信是这一位神，但是他们不是什么，不是犹太人。保罗是一视同仁，但保罗还有一个更伟大的地方。今天很多传道的，他说我的目标是以怎么样，读大学的学士，有学士人为主，其他我没有办法传。他不是，他是在每日在世上遇到的人，这家伙厉害，他跟什么人都有办法跟你谈。这是我们传福音人最需要跟他学习的典范。他心里的负担不是对一个特定的族群，不是对一个特别的民族，不是对一个特别的学问或特别层级的人，所有的人都在保罗的考量之内，就像你我一样。我们今天在这边其实都是包括在这里面的人了。特别还有两种人，十八节，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在座有没有学哲学的？啊，没有，很好。那待会我就可以敢讲一点啊。这是两个哲学的派别啊。总之就是有学问的人，有学问的人，硕士、博士，在当时候就学士了，那现在就不得了，博士后啊，很厉害。他们跟他争论，有学问的人听到这个跟他们原来想不一样的一个 news 的时候，通常质疑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对于把这个新闻传播出来的这个人，他的分量够不够？打一个 question mark。所以我刚才特别讲，本拉登被杀掉之后，那个是谁报的新闻？奥巴马报的新闻，你觉得还可以？要是上面其实是写小贝讲，你连看都不看，因为你是有学问的人，有学问的人总是会 verify 你这个新闻的来源是什么。这个是一个胡言乱语。你们知道保罗那时候长得什么样子吗？据说是理的一个光头，其貌不扬，长得又难看。老实说，保罗可能那个时候什么话都讲不好，希腊语都讲不好啊，对不对？因为像我们台湾同胞很努力的讲京片子，讲不出来，那个舌头就到那地方就卷住了。有一朵花儿，你们是讲花儿对不对？厉害吧，对不对？我这练很久，花儿。你不信，我们以前读是花儿，鱼儿在水里游，你们讲鱼儿。保罗也是这样，他有语言的困难呢。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其实他非常会讲道啊，但是就是带着这个哈江泽民同志的口音。所以每次看他上台讲话，挺替他吃亏，很替他扼腕。其实他可以讲得很清楚，口音的问题。你不要笑啊，保罗有这个问题啊。所以一上去，人家就质疑他，你这个胡言论，你是什么个东西啊？你讲这个话是什么？这是有学问的人，第一个，他不去问这个新闻是真是假，它的价值是什么，先问是什么人告诉我。其实这是一个迷思，不是吗？重点是那个新闻是什么，不是谁告诉你的。所以今天很多人都说我不想听福音，我太太已经信主一辈子，我就不要，因为我觉得我太太她不够好，不够圣洁，所以她告诉我的我不想听。大错特错啊！你要先讲你太太告诉你这件事情是不是对的，是不是真的。只要是真的，你不用因为你对你太太对你先生的观感去影响到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一样的，本拉登被杀了，不用奥巴马跟你讲，只要这件事情是真的，你可以接受这件事情，不是吗？对，第一个迷思，这胡言乱语的说什么？你讲话都讲不清楚，听不懂。另外一个是说什么？他似乎是传说什么外邦鬼神的事情。你讲的这个 news 再重要，那外国人的事情，日本海啸的惨是日本人的，干我什么事情？你们讲一个耶稣，今天来这边，说实在话，我以前还没信的时候是，你们讲那么多，难道我们没有比你们更好的东西吗？
你们好歹都是羊教，对不对？你们讲再好，那不过是羊菩萨嘛，对不对？我们有我们的，对不对？其实你仔细找看，中国还挺可怜，还没什么我们的。你讲我们的都是别人的。我爸爸以前最喜欢讲我们佛教，错，佛教不是你的，佛教从天主来的。我们道教，错，道教不算一个教，它是民间信仰。你再去讲，你去仔细一个个，我们孔教，你把孔老夫子教出来，你叫他教主的话，一个巴掌给你甩下去，他不过是个老师。我们的信仰里面没有什么说外来不外来，中国人发展不出所谓形而上学的信仰，我很大胆的这样讲一句，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太实用了，全世界最实用的民族，你最常跟你孩子讲的话，你做这事情有什么用？你念这个以后有什么用？你都会笑，因为这是我们最常讲的嘛，这样有什么用？我们是最实用，我们什么事情都要有用，这件事情做了没用就不要做。这种民族会发展成自己一个对宇宙、对人生、对有一个解答的所谓的形而上学中间吗？发展不出来，很可惜。所以你不要跟再去辩说我们怎么会没有，真的是没有。看看我们自己的样子就知道，没有，发展不出来，太实用了，太实用。哪一个团体、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机关，老中一进去，哇，所有的竞价全部都到最低，不是吗？我们最近教会后面只要发包，我们真的是不容易啊。这个同胞们的价钱远比老外的价钱低很多很多，他到底是怎么活的我们不知道。实用，这是真的没办法。好，这是优点也是缺点的。但我们今天讲外国人的事情，所以特别我们今天不要认为这个是讲发生在雅典的事情，对我们来讲这好像都对着我们讲。我们都是受过教育来到美国，不管你是留学也好，来探亲依亲也好，都是在这个人里面，都在这些人里面。因为我们问同样的问题，当我们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什么叫耶稣，什么叫复活之道，我们一样的疑问。特别是你说今天你到底是不是以比古罗派，你到底是不是斯多亚派，你会说，哎，这两个我都不知道。那我们来看看，你看看你是不是，我是不是。叫伊比古罗或者伊比鸠鲁，他是呢大概西元前300多年啊，到两百大概300年左右，他是古希腊哲学家，是一个人，他有名有姓的啊，一个人。他的主张是这样子，那你看看你跟你主张一不一样？人活着就是要追求快乐，包括肉体和精神上的快乐，同不同意？很同意啊，这讲很多啊，你们知不知道港剧啊？你们爱不爱看港剧？我已经很爱看港剧，港剧票选第一名最常重复的台词就是说，人活着就是要开心，开心吗？开心的，有没有香港来的？人活着就是要追求快乐，不然你活着干什么？你活着活得苦哈哈的干什么？活着就是要追求快乐。哎，这个是纪元前300年的思想，跟我们今天的所谓新纪元最新的思想有什么不一样？一模一样。这个快乐包括什么？肉体要快乐，精神要快乐。所以很多人就误解了这个，说，哎，这个是纵欲主义。你去查一些书的话，说享乐主义其实有点搞错，这个没那么低层。你再看哈，你也没那么低层，我也没那么低层，对不对？只是为了要纵欲吗？不是，他是这么说的。快乐的必要条件是生理上的舒适以及维持最低花费的生活，其他的事物应该尽量避免或减少。所以他不是纵欲，他是告诉大家不要有太深的欲望，你就可以过得怎么样？快乐一点。基本的条件，基本的舒适。人家房子买6个房间了，你3个房间都可以。人家的房子前面要很漂亮的花园，你只要有草地就可以。是这个，跟你的想法、我的想法像不像？人死后没有生命的，所以今生就这么一招，好好寻求怎么样快乐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现代乐活主义。你们听到所谓乐活主义，现在你知不知道全世界的年轻人都有一个特色，不是只有亚洲，所以呢，你的小孩子也是在这里面，你可能不知道，你还不太认识他们。你要看我孩子是越看越怕，越看越担心。为什么？你知道像美国呢，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失业率呢，就算变好了， 啊，但是呢，经济还是不起来，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大学毕业，我们可以问问我们几个长老的孩子，他们大学毕业，或者说可能研究所毕业，他们找到了第一个工作之后，他们接下来就要开始干嘛？他付他的贷款，因为他学校就读书的时候借了一些钱，因为他老爸老妈没那么会赚。当我们在座各位有些可能你根本都帮你的孩子付清，那我佩服你。但是一般的话，他就要负担很大的贷款，所以他不像十几二十年前的所谓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后，他就开始买车买房子，不是。现在的美国年轻人，他就算找到工作，他车也不敢买新的，房子也不敢买新。那你们知道，在经济学上面，你没有新的消费，就不能带动整个经济。所以现在的新的，就算他找到工作，他还是在还债，他不是买新的东西，所以经济弄不起来。再看亚洲好了，日韩，韩国可能好一点，日本、台湾现在都一样。年轻人问他，你现在最大的理想是什么？他要过一个什么？乐活的生活。他最好的大学毕业，你问他的志愿是什么，他说他想要开一个咖啡馆。你问他最大的志愿是干什么，他要弄一个有他特色，他很喜欢贴纸，他就开一个贴纸店。他说这样你怎么活，我这样能够过活就好。那你怎么，你房子怎么办？住你的，我不像你辛苦了一辈子，结果你得到了什么？我们现在的我们的下一代比我们聪明多了，不要骂他们是草莓族，不要说他们不懂，他比我们懂。他们觉得他们要享受他们的生活，他不要跟我们上一代这样拼了半死。特别是我们这种第一代移民，你跟他讲破嘴没用的，因为我们的经历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他觉得日子就是好好过嘛，不是吗？乐活主义。现在有没有这个问题？有啊，不要以为这是发生在雅典那个时候的。那你说你不是这样的啊？你不是乐活主义，你很拼啊。那再看下一个，斯多亚或斯多葛学派，这个就不是一个人了，这是一个他们辩论的时候一个地方的这个名字。他在雅也是三百年，差不多同一个时间，他们是这么讲的：有个东西叫世界理性，就是众神。你知道这个古希腊神话有一堆神，对不对？有什么？宙斯或丢斯，对不对？雅典娜，什么酒神又什么神，一堆。他们像人又像神，七情六欲都有，有些也很坏，对不对？也都叫他们神了。你其实这部分讲起来跟所谓的道教有点像。你看这道教这个啊，玉皇大帝是谁？你知不知道玉皇大帝姓什么名什么都不清楚，你就叫他玉皇大帝。你连他姓什么名什么，他到底干了什么伟大的事情不知道。哎，他们这也有七情六欲啊。世界理性决定事物的发展，世界的主宰，人不过是整个宇宙一个小部分，所以我们人很卑微啊。人很卑微呢，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安于所处的地位，乖乖的听话。人类都是一体的，应该只有一个国家一种公民，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有一个观念，我们是宇宙公民，所以这叫现代地球村思想，有没有？你不要讲啊，现在我们的下一辈通通是这样，他们觉得他们是宇宙公民。我刚才跟你们讲那个 Joseph Koenig， 他就是一个人发起，在网络上面 YouTube 发起，全世界的网民，全世界在这个 Facebook、Twitter 上面全部都跟着来，大家都一起。地球村他们很爱惜这个土地，他们很关怀别人，只是他们觉得怎么样？一个国家，一个公民，宇宙思想，我们呢都是一样的。人在这世界上活，就是能够把你这辈子好好活完，跟人家好好相处就完了，保护环境。这两个思想都有一个很大的特色，神在哪里？完全没有。你说他们错吗？也没什么错，日子好像可以过得不错。神在哪里？没有。好，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跟当时候一不一样呢？很像的背景。保罗面对我们，他跟我们讲什么话呢？这些雅典人就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叫雅略巴谷啊，雅略巴谷是当时候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待会我有照片给你看，他就是他们的法庭，一个辩论的地方啊。雅典人，他说你讲这个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一些奇怪的事情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哎，不错，求知欲很强。这下一句马上破功，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什么新闻 说说听听，又来了新闻挖挖公理，他不去挖。听了很多，我们待会看看你今天来听了很多，你愿不愿意再往下挖。当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人都不顾别的事情，只是想要听听，哎，你讲这个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又怎么样，没道理又怎么样。我们来看看结局。那什么叫做雅略巴谷，我看一下，很漂亮吗？在雅典城里面一个很大的岩石，这个地方叫做雅略巴谷。所以你可以想象1900多年前保罗就是站在这个岩石上面对着他们讲话，但现场大概也不会到太多人，大概人数就我们今天这个人数，是当时候最一流的很有思想的男男女女坐在那边听保罗讲。清风吹来，你想象一下，你在坐在那个地方听一个从外邦来的，从一个别的国家来，他要讲一个好像介绍所谓的外国人 的这个信仰，那你可不可以听听看他到底要讲什么。22节，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哎呦，这个保罗的传道果然不容易，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对他们的对象非常的了解。今天我可以说，众位在休斯顿的华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敬不敬畏鬼神？全世界找不到比老钟更敬畏鬼神。你们家那一口子要是年纪比较大，要是又常常身体发出的汗臭味，你看他很不顺眼，你可能就叫他死鬼，或者叫他老鬼。你今天在街上遇到一个人，看他出手非常的不大方，你就说他是小气鬼。路上有一个人瞄着你美丽的太太两眼，你就骂他是色鬼。我们的生活里面只要不顺我们的心的，我们都骂他什么什么鬼。这个叫做敬畏鬼神，鬼神总是挂在嘴边。你跟他打赌或者玩什么 game， 赌输他钱你就骂他是赌鬼，要是你跟着他赚了钱你就称他是赌神，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跟着巴菲特投资啊？巴菲特大家叫他什么？股神。这个名字外国人会叫他 King of Investment， 了不起用王而已，到中国来就升一级变什么？变神。老钟最喜欢讲鬼讲神，所以当初才要打倒牛鬼蛇神。为什么？因为滥用啊，滥用啊。有些版本的圣经把神全部都改成上帝，我觉得那是对的，因为中国人听到神这个字觉得不那么神啊。你形容一个人现在觉得很满面春风，你说他很神气，全世界的形容词我不敢想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会用神气去形容说满面春风，因为对我们来讲神这个字是很普通，你很神啊，对不对？那鬼就不用讲了，对吧？你什么东西加一个鬼就是变不好的。所以我们敬不敬畏鬼神？凡事敬畏鬼神呢、啊？因为我们觉得什么事情是很正面或很负面，就用鬼神这样去谈。你可以说我没有信仰，我没有什么信仰，其实我们心里都有敬畏的心、啊、你会觉得弄鬼弄神怕鬼怕神，因为我们心里隐约有敬畏的心，只是敬畏的对象不对，只是敬畏的对象不对。这是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最常发生的事情，对不对？你说你敬不敬畏鬼神？有时候你说啊，我都不相信有鬼，对不对？我以前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次有个牧师问，你们相信命有鬼啊？哎，就我一个人举手，他就很非常的称许我。他说：“哎呀，怎么只有你一个人举手？其他我的同学都是同样在读大学的、啊、研究所的、啊，但是就对我投以鄙夷的眼光。这个人实在是都已经，对不对？都已经来念研究所了，怎么讲有鬼啊？举手。”那个传道人就问我：“你为什么相信有鬼？”我跟他说：“我遇过。”果然屁事密谈啊！马上带我去密谈，我真的遇过啊！所以你跟我讲这个东西，邪灵有没有？当然有啊！不要跟我，你跟我说，你只要觉得没有邪灵，你只要这世界上没有灵的事情，你不相信有邪灵，你不会相信有神，真的。有神，就是真正的神，可是我们把那名字搞错了。 我们讲是神，那个常常不是神，是鬼。那我们讲那个鬼，可能根本不是鬼，是人，对不对？我们常说，哎，这是鬼怪搞的，没有人搞的。我们赖给鬼，有些鬼我们说他是神，这个叫做乱七八糟敬畏鬼神啊。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问题？有。保罗说，各位啊，我看你们凡是敬畏鬼神，敬畏的心，你会担心这个担心的，觉得自己不够，这个其实是好的。但是问题是说，他说我游行的时候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这是保罗他在对雅典人讲最最最重要的一句话。其实我们一生到现在，你只要还不认识神，其实你也是在敬拜一件事情或一件物品或一个理想。其实你敬拜的心没有错，只是对象错了。你的对象是你不认识的那个真神。你可能不见得去信菩萨，你不见得去信什么，但你心里好像有一个人生的目标，那个目标变成你的一个偶像，变成你敬拜的对象。其实你有一个敬拜的心是好的，只是你的对象不对，因为还不认识真神。所以保罗说，我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告诉你，你们该拜的是哪一个，应该敬拜的对象是什么。保罗不是在骂他们，你们有一个敬畏的心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华人，我们对凡事有个敬畏的心，我们对祖先有敬畏的心。很多人不敢信主，他说那我信主之后我就不能拜我的祖先。对这样的这些慕道的朋友，我们要特别的同情他们，绝对不要骂他们，因为他有敬拜的心，只是他的对象他还搞不清楚，你要跟他讲清楚。好，那我们特别是在座要是信主的弟兄姐妹，你也有一个机会啊，你有时候要跟还不信主的人，你要跟他讲，好，现在保罗说，我要来告诉你们，我们敬拜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好，给你2分钟的时间，你要讲什么？你都信主一段时间了，你有机会跟你的福音朋友、你的邻居、你的家人、你的爸爸妈妈，可能你的孩子，你要跟他讲，我们相信，我相信的这个神，为什么他是神？为什么他是值得敬拜的神？你接下来要讲什么？给你2分钟的时间。保罗在亚略巴谷的时候，大家眼睛瞪着他，他大概只有2分钟的时间，因为大概讲不好就要被推下山崖了，很紧张哦。紧张的时刻，下面听的都是行家、哲学家、聪明的人，男男女女都有。我们把接下来3个 PowerPoint 的 slide 我一次把它放完，你读完，然后我们回过来看。不管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请你仔仔细细的读这一篇讲道，是除了耶稣讲道之外，我个人看圣经最伟大的一篇讲道，最好的一篇福音的讲道，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一起来读，请。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同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好，讲完，1分多钟而已。讲完，保罗到底是被扎石头还是没事？保罗把神在雅典人面前成名的时候，谈到第一件事情，也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要让还不认识神的人能够清楚，就是我们的神是怎么样， 创造宇宙的天地之主，创造主。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讲。我们的神，为什么基督徒他可以说凡事为什么要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跟天地的主。我们信他不信他都不会加添他什么，因为我们的神他既然是创造的，他是给的那一个，你就不要想说他好像要从你那边得什么。我们常常跟神好像在办交易啊，对不对？哎，你们说这个神啊，我只要信你的话，那你给我什么平安，你我怎么样，你跟那是在跟神交易，神不跟你交易啊。你做得好，他会不会变得比较有面子？神会不会变得比较光彩？没有，神不缺你什么，不从你那边要什么。你好是应该，不好你不会让他变怎么样。这是一个最先天来到神面前的态度，知道他是创造主，而且他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神不缺啦。你今天可能你的朋友邀请你来，你今天可能是某种原因，你听广播都过来看一看，你可能来之后大家都对你蛮好的，你也吃了一顿，你坐在这边你觉得听了也还不错。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你来不是给神一个面子，因为神不缺你一个，不缺你一个，因为他是神，他是给的那个。不要想我们可以给神什么，没有，什么都没有。他自己当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什么？万人。你信他也好，不信他也好，他都给你。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神。二十六节，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神造亚当夏娃，后来洪水灭尽地上人，剩下挪亚一家。接下来这是最伟大的一件事情，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不知道各位，你当初是，特别是弟兄姐妹，你是为什么会信主，或者说你今天你可能还在慕道，你对信仰有一个渴求。但是我们今天会愿意信主或有渴求，绝大多数是来自于这两个原因。因为神预先定着我们的年限跟所住的疆界，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局限。我们的心这么大，因为我们有神的心，我们的心跟神一样大，却躲在这个小小的身体。你现在人在休斯顿，你就不能在波士顿，对不对？你在南京就不能在北京，受限于空间，上下叫做宇宙，宇是什么？空间，宙是什么？时间。宇宙里面空间、时间、人都非常的有限，因为神已经定着我们的年限了，对不对？现在科学家说基因改造可能可以活到120岁，让你很厉害。在座各位，我相信有很多很有可能可以活到120岁，但是呢，你活到120岁大概也准备要死，因为我们有一个年限啊。可是偏偏我们的心里面却怎么样，很希望永远。所以我们一个无限的心装在一个有限的躯壳里面，因为我们有定准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所住的疆界不同，我们的语言不同。现在人家一直提倡世界公民，语言相同，你觉得有可能有一天人类都一样吗？那我告诉你，只要是这样的话，那神不会容许我们教会啊。那在美国所有的教会都是讲英文教会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华人基督的教会、美南台湾福音教会，为什么要分这么多？你们在那边基督徒分，不是因为所住的疆界习惯语言不一样，这是神他要的，他要我们这样子。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子？我们才会觉得自己不足啊。你下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会觉得哎呦，来到美国好像信主比较容易？你孤单啊，你觉得你自己很 weak 啊。你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大啦啦，反正到哪里不会死，我讲话怎么样人家都知道，我什么门路都懂。一下美国，一到美国马上从龙变成瞎子，本来在天上飞马上变成地上爬的。语言我以前练那个什么好像都不用不上啊，一句话讲老半天，人家老外跟你讲 I don't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就看着你，然后你又再结结巴巴再讲一次，摇摇头，马上从天堂打入地狱。啊，你觉得你好需要，这个叫做所住的疆界定准了，一换一个地方心里就会有一个渴慕渴求，这是神故意的。你今天要是在美国跟在国内在世界各地你的感觉都一样的话，我告诉你，你 不会做一件事情叫做寻求神，因为神讲得很清楚，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定着我们年限，让我们无限的心住在一个有限的躯壳里面，让我们心里虽然想要掌握全世界，但其实换了一个地方就活不下去，因为他要我们什么？27节，要叫他们寻求神。你今天有觉得你的日子有什么难过，有什么不平，不要抱怨，因为神是要透过这件事情让我们有一个寻求神的心，给你诸事顺利。以人的天性你绝对不会了，不要讲寻求神，你什么事都不干。对对，我常问我的学生，诶，你为什么要进大学啊？现在假如说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你的要求也很少，你只要有饭吃，有地方住，你住的地方可能还有一点空调，对不对？冰箱打开来有食物，出门有车开，怎么样？够不够好？在座各位够不够好？你还觉得不够好？全世界能够有像我刚刚讲的，有书读，冰箱打开里面有东西，住的地方是有空调有车开，你已经全球所有的人口里面1%最顶端的，100个人里面99个人没有这个，可是我们还是不满足，我们还是不满足，因为我们为什么不满足？我们还觉得很受限，想想是够好了，可是神他就给我们一个心那么大，那你这个心只是放在追求世界事情上的话， what a waste， 因为神是要我们怎么样，因为这样的不足会想要寻求他，只有难处的时候感谢主，我们 有那个心会寻求神。讲到中年危机啊，我们这边在座各位有是觉得自己是中年的男生请举手。哎，凯哥你不举手所以你是老年是不是啊，晚年哦，我想说你不举手啊，承认自己中年的男生再举一次手，觉得自己有中年危机的请留着手，继续留着。哦，都没有危机啊！我告诉你什么叫做中年危机，不要以为中年危机说哎工作不好所以想换工作，换不了就换老婆，不是这个事情。但有人这么说，这个叫中年危机。但我告诉你什么叫做中年危机啊？中年危机就是说，哎，你看看你现在生活好像都不错，你房子也买了，车子也有，孩子大学也快念完，太太也还好，对不对？虽然偶尔不理你，也不至于到说好像要怎么样跟你闹，你就是觉得什么都好像不错，但是心里一颗心掉在空中，就是这种生活好像不会维持了很久，你一种很奇怪的这种想法，一种危机感，而且觉得说我脚就这样下去，我一生就这样子，对不对？再过不了几年你可能翘辫子，我比你幸运一点，找你多比你多活几年，在你的追思礼拜上面我就要讲讲话啊，某某人啊不错，很好的弟兄，讲完就没了。你的孩子站上来，哎呀可能流两滴眼泪，我的父亲很爱我们，一生努力的工作，但没有了。对我来讲中年危机最怕就晚上梦到这个我都会吓醒，就这样没有了，这个叫中年危机。看起来日子过得不错，可我们心里怎么样？不甘心，不甘心。所以各位的姐妹啊，你要小心你的先生啊，你不要以为说他中年危机他自己讲什么，你这个时候特别需要给他爱啊，哈，老婆，我是肺腑之言啊，你要多花一点时间在他身上，男人这个时候是最最最最最脆弱的时候了，因为他看起来外面看他都很好啊，他日子过得不错，他公司可能也是 还不错的，主管以上的，人家觉得都很好，其实他心里一天一天在萎缩，心里一天一天觉得说我就是这样子，孩子慢慢大了跟我也没什么话讲，老婆也开始有他的生活了，怎么办？你知道日本人他很多退休马上就死了，为什么？就是这样，这个关过不了，特别是男的。对，我们看姐妹这一点很好，很多退休都长命百岁，对不对？男的退休不得，一退休就得死。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有很多无奈，我们心里有很多觉得应该人生不是这样。这个东西我告诉你，中年危机的时候想一想，这是神的一个恩赐，因为他在摆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一直才会去寻求神。 不然的话，到中年的时候，你工作地位有了，房子车子也该买了，你替你孩子学费也缴完了，对你的家你讲起来没有什么责任了。我们辛苦了一辈子，不是吗？有什么责任？但是我们心还有一个心，我们还想寻求神，因为神把这种不甘心、这种想要继续下去的心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时间的限制、空间的限制，一种无奈的感觉是让我们会寻求神。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不基督徒也好，你觉得你不应该离开神，你觉得你需要神来给你更大的帮助、更大的扶持，这是神的一个恩典，因为神他要我们这样做。或者可以怎么样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神离我们不远，我们的神不是高高在上的，或者说你不找他他就管不到你，不是，他一直在那里，你认他也好不认他也好，他都是神，他离我们不远，他一直在等着我们，看着我们愿不愿意转过头来寻求他。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不是吗？我们常觉得生活很平顺，我刚才说中年危机，讲一个很简单，一件小小的事情就可以把你的生活完全打乱。我三个孩子，我只要我跟我太太要是有一个人他要是生一个小病，那糟糕，你光包括孩子接送上课的时候，一旦 schedule 一乱，乱七八糟，你的生活动作存留通通出问题。我们看起来很平顺的生活，一点小小的事情一发生，让你马上变样。夫妻可以今天两个还和颜悦色，一点点小事发生就反目成仇。这个叫做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是神的保守，让我们才有办法这样子平顺，或者说在一些难处当中能够想得到他。所以保罗他说，就如你们作诗的，那就是作歌的，在雅典有些做音乐的，他们在歌颂他们的神，他们那很多的众神其实不是真神，但是他们也认为说人跟神之间关系应该是很近的，至少第一点观念是对的。他说我们应该是神生的，所以保罗就顺着他们的话下去，既然我们算是神所生的，既然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也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不应该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神的心情、性情，神所说的话不是我们人想出来然后它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不是的。接下来这句话很重咯，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各位，你们今天来到这里，不管你是第几次听到福音，那我要告诉你，过去你不认识神，过去你不信神，过去你不知道敬拜的应该是敬拜这位真神， That's fine， 因为那个叫做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不鉴察。你不要担心孔子怎么办，对不对？孔子一生很伟大，有没有人传福音给孔子？没有。那孔子死了，后来孔子可不可以进天堂？啊？不知道，对不对？这也是蛮好的答案。这个叫不干我们事，对不对？孔子进不进天堂，神自有安排。但是神绝对不会为难他，因为他那个叫什么？蒙昧无知的时候，耶稣基督又还没有来，又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他不认识这个真神是他的错吗？不是。可是很不好意思哦，今天你听到咯，你听到之后就你就不是蒙昧无知咯，所以神就要开始鉴察了。不是我吓你，这是真的。你要不就啊，我不要，我没听到，不要告诉我。有没有常常看到有些人被坏人抓去了，啊我没看到，我什么都没听到，放我一马。很不幸哦，你听到了，神吩咐说各处人都要悔改了，从现在开始，因为告诉你了，你知道了。他说因为他已定了日子，要借他所设立的人，那就是耶稣，按公义审判天下，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讲的再白不过的话，前面保罗讲了很多安慰我们的话，但是最后这个底牌是最重要的。以前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觉得我们活在一个就是这样的世界，跟着大家走，现在知道了。为什么知道什么呢？知道耶稣基督是神变成人来到这世界上，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神叫他从怎么样死里复活， 战胜死亡的才叫做神。怎么样分别是不是真神？就这件事。所以叫做可信的凭据。你会说啊，哪有什么了不起死里复活。我常常看到一些书在讲啊，什么什么，很多人就有死了再活过来的经验，对不对？我们也听过一些姐妹讲，哎呀，我们乡村有人死了三天他又活过来，有人死了六天他活过来，有些埋进去他还从里面爬出来，挺吓人。这些我相信都是真的，但是有什么了不起？这些埋进去又爬起来，死了三天后才，最后他还是死，对吧？最后还是死，他那一次没死，后来还是死，所以那个不算，那个跟这个不一样。我们的耶稣是死了，死透的。穿来穿去，对不对？枪去戳他，血跟水都流出来。死完三天，而且他活了之后，这世界上人想尽一切办法要找到他的尸体，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的坟墓，找不到。今天不是你想要去 against 这件事情。复活节快到了，你知道全世界每一次每年要过复活节的时候，就有多少这个讨论啊？耶稣这个复活是假的，有多少人要证明是假的？一千多年来，有没有人找到他的一根汗毛、一根骨头、一个尸首？找不到。他是活了就没有再死，正骨烁筋，就这一个人没有第二个，这是证明他是可信的。因为神第二一个真正战胜死亡才叫做真神。我不讲其他，我们不是讲所谓其他的宗教，但是所有的宗教他们认为最伟大最圣的，他要么就是有牙，要么就是有骨，要么是舍利子，证明什么？很棒的人。但是有没有死？死。我们信仰这个没有死，而且不是一次没死，是那一次没死就没有再死过。所以你们以后听到不要谈说，哎呀，这个你们复活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隔壁村也复活，请你去新闻挖挖挖一下，三十年、十五年之后他有没有再死？一定再死，那一次没死，后来还是会死。来复习一下保罗讲了什么。第一个，神是造物主，人不能加添他什么。再来，神一切作为是要我们寻求他。再来，耶稣基督已经将神显明了，人不用再摸索。你以前说我不知道，现在有一个耶稣基督，他是神变成人来到世界上，让我们可有一个可信的凭据。审判日快到了，审判官就是耶稣基督。复活是耶稣基督，他是主的名字。好，听完这些你也听完了，雅典人在那个块大石头上面也听完了。听完了之后一定会有以下三种反应。来，我们一起读。请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听完保罗讲这些，不是我讲的，是保罗讲的，一定会有三个反应。第一个叫做听见死人复活的话，就怎么样？讥笑他们，不信也就算了，还要讥笑，还要讲两句俏皮话。还有呢，哎呦，听他讲的不错，蛮好听的，再听听。新闻嘛， good news 嘛，多听几次没关系啊，养成我们现在有所谓资深慕道友，对不对？每一次福音他就可以来，哎，听听不错，那个讲员好，你跟他讲，那个不错，教会都是好人，我孩子要送来教会，他听了很多次，他都懂了，他圣经都比你基督徒还懂，我喜欢听这个。问他要不要信？保罗遇到以上这两种人，他叫做从他们当中出去。不要以为福音的机会永远在那边等着你，不要以为福音的机会永远在那边等着你，这是神的一个恩典。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这句话原文应该是说有几个人信了主，贴近他，愿意接受这个神。愿意接受神的人就会想要贴近弟兄，贴近姐妹，贴近教会。没有人能够说，哎，你讲这个很有道理，你我信不信神？信神。我爱不爱主？我很爱主，可是我绝对不要去教会。也没有这种人啊，因为这里他讲信了主就会贴近弟兄姐妹，这很自然的反应。所以你要说我是基督徒，可是我就很讨厌去教会，哎呦，那你要小心哦。 不见得是那个教会有问题，可能是你有一点问题需要祷告，可能真的是你那个教会有问题，那你换一间教会，你说你换了十几二十间，全休斯顿有四五十间教会，你全部都走了一趟，发现每个教会都很坏，那可能坏的人是你。我是讲真话，我很抱歉讲真话，很有可能问题是在你身上，不是在那个间的教，不可能这四五十间找不到一间是你可以在那边你觉得得到喂养得到进，不太可能。信了主就会贴近弟兄，其中有什么？有当官的，信主不难，神离我们不远，不要认为信主的一定是哎呀贩夫走卒，对不对？我在国内遇到的，对不对？乡村教会没有学问在信主，不是，有当官的，有没有姐妹？有，有姐妹，姐妹一旦信主，马上就有名字，这绝不会开玩笑。圣经里面只要姐妹一信主，都会讲她叫什么名字。古代的这个近东跟中国都一样，女人在古代是没有名字的，你了不起叫张氏、王氏。你死了之后也要看你活着的时候跟你夫家关系怎么样，你的牌位能不能放进你夫家的这个祠堂里面，不是吗？女人是没有地位的，女人一信主之后，在神面前，神给你的地位，把你的名字喊出来。这个大马里1900多年之后，我们还在叫他大马里。信主在神面前是一件伟大，是一件值得我们大家歌颂的事情，因为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因为你爱，而是神到你，所以值得纪念。还有别人一同信主，所以我们今天讲了1900多年前发生在雅典讲了一段话，一个新闻。那我们得到了什么结论呢？第一个，不要怀成见，不要认为这是洋教，不要认为说你今天来听的讲员他是不是够 要不要够大牌，你听到很大牌的讲员讲我才信，不够大牌的讲员不要信。是你要想想看到底传扬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信。不要跟着世界的思潮走，现在有地球村的思潮，现在有乐活一族的思潮，听起来都不错，很环保，听起来都不错，很尊重人权，听起来都不错，好像很有爱，但是都没有神在里面。既然神是创造天地的，我们怎么可能接受一个信仰是没有神呢？那我们把神放在何处？不要把福音当作新闻，说说听听。综合123就是叫你不要当雅典人，那你的经济也会出问题。你们以为我在开玩笑？雅典你们都知道，欧洲是个诸国，对不对？ PIGS 为什么称他们为诸国？他们就是说说听听嘛。中国历史以来最弱的朝代是哪几朝？请问你，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为什么会最弱？清谈最盛行，清谈说说听。谢安、谢石这些人，你们都听过这个名字，对不对？南朝的大臣，他们有立过什么功绩？没有，下下棋啊，吟吟诗啊，喝喝酒啊，做做画，个个都当官。说说听听的时代是一个悲惨的时代。我们今天活在这里，我们还有福音可以听，我们不要认为福音是当作一个新闻说说听听。新闻你一定要去挖它的根源，挖它为什么这件事情会流传这么久，它到底是不是神为你预备的。谁要怎么办？要知道神 离我们个人不远，而且要怎么样？要行动。你不要说说听听啊，对不对？你听一听觉得很好玩，林书豪听一听蛮不错，回忆啊去年十大新闻，想一想看一看就过了，你一听也是这样过了。那你仔细想看今天保罗他讲的那些话在我们心里有没有造成地位，我们愿不愿意悔改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请诗琴来为我们谈，请丽恩来帮我们谈我们后面的诗歌好吗？ 我们面对新闻的时候，总是觉得一个新闻它到底能够撑多久，还值得讲多久。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算是古老的新闻，在我们心中它有没有分量？我们愿不愿意一个行动来接受神？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叫做一件礼物。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认受。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副歌，再唱一次。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我们大家请低头，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没有忘记我们。在这个礼拜六的晚上，外面还下着阴冷的细雨，但是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不足。你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美好的一个救恩。虽然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些难处，但是也有一些真的是我们并没有靠自己努力你就白白给我们的。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我们的下一代在这里成长。主啊，这一切不是偶然的，是你为我们设的。我们生活上的一些小难处，让我们常常想到我们愿意来寻求你。因为我们人生回过头看的时候，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以为是巧合，那其实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早就认识我们，你早就拣选我们。我们在座里面有还没有信主的，有已经信主的，但是不管我们到底认识你多久，主啊，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再一次的重新来认识你，知道你是那个掌权的，知道你是那创造天地的。我们生活的一切，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存留，我们的家庭关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出入平安，全都在你的掌握里面。你没有因为我们的悖逆，你没有因为